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这个罗马书堂堂进入第三章，才一开进去又开到浅滩里面。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三章三节讲完了没有？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那就接第四节吧，断乎不能。
凡事大有好处，断乎不能。这就看这个老师出题目了，对吧？填空题啊，其实是考圣经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看你出了多客气。难一点的题目，那只给两个题词，一个是凡事大有好处，一个是断乎不能，中间你填吧，晓不晓得他说什么？这不容易了，
这有点难。
你像罗马书这样的书信呢，就是至少有两种读法啊。这个跟从前，哎呦，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好多好多年了，我开头的时候跟小贝做的。是吧？一下已经是九年以前了，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第十年了，节目还在第九年，
还没补完。
当初的跟小贝在这么胡扯的时候，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从前台港人信主啊，后来的大陆同胞就不愿意信主？两种圣经嘛，一种是点头圣经，就直条的台湾人一面念一面点，摇头圣经呢，就是大陆来的，从左到右，右到左的摇啊摇啊摇。就是读圣经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前面往后读，一种呢从后面返回去研究一下。这个断乎不能的前面是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先说这个他们是谁呢？
犹太人。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就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一些。其实上次是蒙哥是大大受你启发，怎么你这次呢？年一过，你变得跟蒙哥一样，因为你上次在讲这段话，你的眼睛是看见犹太人以外，蒙哥是一直认为就是在犹太人里面。
我都忘记我上次讲什么了。
哎、呀，糟糕！你上次基本上是说呢，这个即便有不信的，这个不信的是谁呀、啊？你说不只是犹太人，
都在里面。
哎，对于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这个是不是神的圣言、以及神的圣言是不是交托了给这族的人啊？像咱们老中就是很不喜欢这个思想，你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一些人的总和叫做他们的不信、对吧？然后我们就要再问了，返回去问说，他们的不信，不信什么呢？这也是蒙哥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觉得挺好用的一个办法。他们的不信、有人跟你说他不信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你不信什么。
他有一点不信，就是说神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他偏偏要借着犹太人来跟我们讲，他这点有偏见，他觉得神有点偏待。
你这还算是客气的，他到底不信什么？我一个词儿都不替他提。你说你不信，你先告诉我你不信什么。他要自己把你刚才的话讲出来呢，还没讲完他已经发现不对了。你把他讲出来呢，他就不服气。
哎，这也是啊，你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他最后的反应就是生气、不服气。没错，
他既然这么理直气壮说他不信，你问他说你不信什么？今天福音聚会你离开会场的时候，至少要知道你不信什么，别这么糊涂，对不对？其实来的人你问你说信不信耶稣，大家都不信，你不信什么就答不出来了。
他不信耶稣了，你说我就不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什么？那这里所说的他们的不信是他们的不信什么呢？前面说过来， 即便有不信的，这个就是他们、这有何妨呢？他不信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在讲下去之前我们一定要先问他不信什么，这个叫做返回去读，这个答案一定在前面两节，
就是神将圣言交付给犹太人的，这是他们的长处啊。
这还不说长处不长处了、因为他所谓不信，他不见得是不信这是个长处、他可能根本不信这个事实嘛。
对啊，神的圣言交付了犹太人这个民族，
这里面是一件事儿是两件事儿呢？就做节目也好，读圣经也好，传道也好，这个圣经要省着用。
不信神的圣言，
不信神啊，不信神的圣言，不信神的圣言交托人，不信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第二个他们当然就是犹太人了。
嗯，
这一两句话就可以做出四道菜来。我们小时候吃好吃的东西，那个你是怎么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好吃的先吃，一种人是好吃的留在最后，你是哪一种？
好吃的留到最后。
你是好吃的留到最后是吧？
嗯，那个鸡腿留到最后吃。
哎呦，你小时候鸡腿算好吃，我们现在鸡腿算难吃的
啊，反正就是最宝贵的就留在最后面。
在北美，尤其我们福音聚会办多了，弟兄姐妹教会菜做多了之后，我发现鸡腿是最难吃的
啊。那你就要做辣鸡腿嘛。
传道人就是这样子，一句圣经给你，你省点讲，对吧？
有现在就慢慢培养，以前是。
对呀、最吃亏的事情就是读了一句话，然后你赶快用脑筋去想哦，最好再能够联想出很多句圣经来。你记不记得以前你在那个南边那个城的时候，我跟你们查圣经，那可好玩了，
串珠圣经啊、
哦！对对对对，那你问弟兄姐妹是什么，或者准备一个讲稿，那主要就是联想大比赛，从这句串到那句，那句串到这句，挂串得我眼花缭乱，你听都听累了。其实神的话是精炼的，跟你放味精一样，只能放一点点，一点点就都吃得觉得口渴了。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哦，顺便抽考一题、罗马书到现在已经讲了几个神的
福音了，
对，还有呢
啊，我上次背过一个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还有呢，
还有什么，
神的义，
哦对对对，神的义没错，
神的事情
啊、神的事情人所能
知道的、好像还有些别的啊，听众朋友不妨回头去找一找，开卷有益。但是到了第三章还有一个叫做神的圣言。
神的圣言。
神是一个与人沟通的神，而且他讲的话呢绝对兑现的，从永远到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也是借着这个话来跟他来往。哎，怎么知道神是说话的神？创世纪第一章一打开就知道了。
对，
你要是不知道，那就是因为你不信的关系。神的圣言，那神讲话要交给人呢、这个就是你看看福音朋友的思想，以前我们的思想就是说，这个圣经不是也是人写的吗？那就是瞎猜。这里怎么讲？是神故意把他的话交给一些特定的人、不是人瞎写的，
交托他
们。而且这交托的时候呢，连他们的语言啊，连他们的文法，连其中的内容、通通都已经设计好了。对，要有人问说这个圣经不是人写的吗？你就说圣经是人记录的，是没错。
人写还没写不出来这样的。
或者说圣经是人听写的也可以。
讲一句抄一句。
神的圣言交托，什么叫做交托呢？
交托啊，就是他们要负责任要办事儿的。
哎，办事是办得好是办得不好呢？
你这保护他呀，保守他呀，大概这样。
对呀、这里就讲到这个中国人和犹太人问题了。你那个说神什么事情不交给中国人办，那你说你有事情你会交给老中办吗？不会，我宁愿交给日本人办。
中国人这个原则性不够，比较容易妥协。前段时间我去岳父家里面，那年过年，一个不小心我太太的那个手机就掉水里面了，
结果呢
就坏掉了，主板烧掉了。他们就是说很多日本手机都是防水的嘛、水里面都是能够操作的。韩国的呢它不能操作，但是能看，能看到它亮起来。
也不能操作也不能看。
对啊，掉水里面基本就完蛋了嘛。
对，谁叫你要掉水里面、
对对对。
就中国人来讲呢，哪里有这种需要的？日本人当然需要，他们是岛国嘛。
他们所有的手机基本上都有防水功能的。
整个国家都泡在水里，它不防水行吗？神的圣言 我的不圣言我都不交托给中国人，交托一定变样，对不对？那这个神的圣言交托一个民族，他这个民族必须要有特色的，
嗯，
他要很聪明，可是不自作聪明，很能干呢，可是不过度热心。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最重要是保存什么？
完整性，
原汁原味。你看，这个中国的文字就经过多少演变？
对，从甲骨文、象形文，
每一个演
现在繁体字又变成简体字，你看改了很多。
有一天还是要变回繁体字的啊！这是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个有志气的人讲话。
这很难啊，因为他们写字写太繁琐了，国内已经习惯越写越简单越好。就连我们现在简体字，它都会有这种简里面更简的那种。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现在不学写字，现在是打字。
现在不打字了，直接语音啊。
那就更简单了。逐渐，你一定看见这个风尚。假如主还没有来的话，繁体字表示你这个人的人品、情操啊、学问。
好学一点，
不是好学，根本就是有学问。中国字儿你都不会念，你只会念简体字，中国古书你怎么念呢？所以我们最近网上不是有人留言吗？说蒙哥啊，你这个有些的节目题目是繁体字，咱们就搜索不到了，因为只能用简体搜索。
吃力啊！
啊，就是，其实是故意的，就给你们试试。
这个其实我还有是小时候稍微。老爸读的就是繁体圣经，我跟
你
一起念才认的。
你看，
要不然我也读不了，没这个环境给你去读。
他要交托你，把他的话交托你，那你必须从一代到另一代不会自作聪明啊！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孔老夫子的工作：三诗书，治礼乐，定春秋。神的圣言交托给他，那就完了。
改了删除了，
这不是说崇洋媚外。我跟你讲，在美国住久了，你绝对不崇洋媚外。有些东西老美是绝对赶不上中国人，但是你要找出中国人赶不上洋人，那地方也是特多啊。你要哪一个民族能够赶上犹太这个民族，恐怕是不容易了，那真是不容易。整体来讲啊，他们一定要能够从那时候一直存活到现在。而且存活到现在还不能，不论经过什么样的困难，他不能够成为一个看不见的弱势民族。
嗯，
我最近听到收音机上，他有个小国家叫做不丹，我就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念过这个国家。
对，就在我们这边嘛，附近呀。
你是受温州人的影响是吧？这口气这么大，不丹，你在浙江，你把它叫就在我们附近，
在中国附近。
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丹。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到了那儿去呢，他发现这个不丹这个国家的人呢，虽然人口不多，地方很小啊，可是他挺爱那个国家的，所以他就跟他们的不丹国王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子吧，我告诉你一个发财的办法，让你能够扬名世界啊。做什么呢？就是做邮票，做特别不一样的邮票，因为全世界各地都有人要集邮，是吧？你这个不丹的邮票要是做的特别值钱啊，那你自然嘛，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有至少你在国际上稍微有点地位了嘛，人家听见过你嘛。结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邮票是啥的吧？
什么小型的？
哎呀，那有什么了不起？他这个邮票是可以当唱片放的，它很小很小，可是它会有声音的。你看看，而且他告诉他说你不要多做，你做完了你就绝版，你这一绝版就值钱了。但你想想看，神的圣言能交托他们吗？交托不丹，大家说这不丹是什么东西啊？
哪个地方来的都不会听过。
对啊，而且你看老早老早就讲了，从前那个玛雅人很发达的，那玛雅文化后来不见了，犹太人很发达，犹太人后来不是灭国了吗？
但他又神奇的复国了。
对呀，2000多年呢，能够在复国的时候，你还能找到犹太人呢，
是就一直不改变呢。
所以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呢，真是不但是交托，而且交托的有道理。至少我们可以说，神的圣言不交托给中国人，这是有道理的，对吧？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这个，他们的不信，不信什么呢？单单这句话里面就有好多不信。 他不信神，他不信神说话，他不信神会把他的话交托给哪一家族哪一民族的人，他更不信这神的话是交托给犹太人、嗯、但是现在真有犹太人，他们真的说有神的话在他们手上，那你就一竿子打掉、嗯、这几千年的历史通通被你一手遮天遮掉，这谁是傻蛋呢？对吧，
这就是不信嘛，不信嘛。有的时候其实他明明不知道哈，也但是他们这个不信都没有理由的，他就是。
所以你逼着他把他这个不信的内容讲出来，他才会看见他的不信有多荒唐。
因为他不知道还不信。
哎，我还没叫你信，对吧？
嗯。
只是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你就先不信，这是个笨蛋儿了。
嗯。
你不能，你叫小孩，你不会这么叫的嘛？你先看看你自己所谓不信的是什么，那就是荒诞不经的。
所以小孩比较好教，有颗谦卑的心哈。他说、
嗯、
哦。那得听故事吧，听的哦，我知道了，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叫做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至少包括这一句话里面的多多方面。那他们不信这其中的任何一样，能不能够让这个事实不成为事实了？这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什么叫做神的信呢？他们的不信我们弄明白了，神的信在这里。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内容？什么叫神的信？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他为什么不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圣言交托犹太人吗？
神的信啊，
嗯，或者说就能够废掉神的作为吗？就能够废掉这个事实吗？我们得假设他讲的话，他选用的字词是有道理的。为什么选用这几个字？什么叫做神的信？
神的信，
嗯，你看又多了一个神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还没录、
嗯、神是可信的，不改变的，讲信用的。
但是这三个字跟我们前面讲的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神的作为就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嗯、这肯定是对的，因为他自己说他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也看见这个现象还存在，对不对？还有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人家过得好好的、
嗯、
啊，连国土都曾经没有，现在的整天在四维强敌压境之下，要是咱们老中华可能又来发牢骚，早就赶紧移民出来，对不对？哎，犹太人是赶紧移民进去，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嗯，对，往危险里面移民，
这件事情是真的啊！这表示说神说他要这样做呢啊，这件事情是可信的，表示神是守信用的。但这里边恐怕还有一个观念，
嗯，
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呢，恐怕总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他曾经说过，现在兑现了，
啊、现在没改变就行了。
嗯嗯，
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一切现在都是仍然是
守约的，
一点都没有转动的影儿的。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发现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人家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觉得挺新鲜，后来什么歌里边也唱一唱啊，讲到的时候也听一听，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不动了，他就是是这样就这样，他不会突然间改变主意了。
那什么叫做转动的影儿？
他不像大滚的庙是吧？突然间第二天就倒了。神让他头转动。
这个真打，谁有灵感你赶快给我们留言。什么叫做转动的影儿？
嗯，
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字？他到底在形容一个什么样的物理现象？这个跟神又有什么关系？
转动的影儿。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在他是连影子都没的嘛，都不用是转动的影儿，
怎么说都不太对劲。我们中国人说连影子都没有就是不靠谱的意思。
好，
在他没有转动的女儿，这个我还比较容易懂。我们又讲到哪里了？哦，信心总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嗯，从第一年到第二年，从他对亚伯拉罕说话直到如今三千年四千年仍然是一样的，仍然是神的圣言不但交托了他们，而且呢直到如今呢在他们的手上也能够找到这个交托给他们的神的圣言。
嗯，
这个叫做神的信，对吧？
嗯嗯，
那我们的不信跟神的信就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神的信是几千年下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像一条金线一样，你怎么都弄不断它，你怎么都藏不住它，最它是最直最长最坚韧的一根线。
这是 真去读圣经，然后再读历史啊，
嗯，
就是你不得不感慨了，是，
对，
就是没话讲，没话讲，神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恐怕呢，我们读了圣经再读历史的时候，就需要用圣经来修正我们种种的偏见，以及别人试着嫁给我们的误解。
嗯、对，好像说多少个王呢，王的心都是像龙沟里的水啊，都在神的手中。
嗯，
看起来好像是自己做王，都是在神的手中。
嗯，嗯，我们常常把圣经和社会学啊、历史、人文科学啊分开来，觉得这是两门学问，这门叫做宗教学啊。其实不是，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历史课本，在他看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而且既然他说是这样发生的，就一定是这样发生的。你用这个东西再回头去修正，回头去比较，你就晓得了，我们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学问了。好，这个话不扯得太远。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恐怕和前面的话连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观念。那底下四个这个陆家很喜欢的字是什么？
断乎不能。
对对，这中文的文言文就有这个好处。要喊的时候，要砸桌子的时候，
这
拍案惊奇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说绝对不可以。你看，这个就是现代化就不够力量了，不给力、啊，
不给力了，断乎不能，多好！
这跟包公审案一样，啪一拍。
这江话念念断乎不能，还有没有这个派头啊？
得无不能。
哎呦，
这个有点变调。
那如果断乎不能，那底下他要说什么呢？其实讲到这他就讲完了嘛。
帮神说话。
他现在还不能说是帮神说话，他是站在
神的角度，
站在中间，就是讲理嘛。
嗯嗯嗯，
这个纯粹讲理啊。
嗯，
有一边说这样，有一边说那样。你说的，你以为这边说的不对，并不表示你的不对能够把那边说的对就废掉了。
嗯，
既然这样，那我们现在两边凑不到头，那怎么办呢？
再给你补一下。
叫他补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再给你补课。这结论了，也有点偏结论了。神是真实的，
这个待会儿，你这中间这三个字是很高的。
不如说，
断乎不能大声讲，不如说呢，就是轻声细语就可以了。
用人的常话讲，
哎，这底下就快出来了，对吧？不如说，他不如说还不是人的常话，他是先把这个现象也好。啊，你的不同意也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再说一遍。
嗯，
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兵家大忌就是神讲话你要再讲一遍，这是很讨厌的。我们节目里说过好多次了，这个英文叫做 paraphrase。你跟他说一件事情，他用他的话再说一遍，问你对不对？他一说就不对，你再修，他再说更不对，可以把你累死。
嗯，就是人不断解释神的话，
哎，就好像，
嗯，他就是说圣经讲的不够清楚，他通过他的解释才明白。
那只是因为他脑子糊涂。你要我打字，我会打啊。你像我们同工，他会用电脑画画，他画画他会画。可是画完了之后，我觉得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还要存档，要取个名字啊，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哎、嗯、哎，
我还记得上次。讲那个什么是圣灵的喜啊，我到现在我还是讲不来。他那句话我记了好久的，一字一字打的，哎呦，这解释的我是有点不容易理解。
你现在去网上找也好，去教堂里面听也好，你总是会听见很多这个自作聪明的话，他以为他这么一讲嘛就清楚了。
嗯，
其实你看约伯记里面那几个朋友被神一并责备的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
暧昧不明。
神的话对他自己来讲这样讲最准确最清楚，
干干净
净。你如果听不清楚的话，你不要在那边轻轻易易的用这三个字啊，不如说，怎么不这么说呢？
这个神学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味道？
哎，这个现在不能随便批判神学，因为我发现呢，这个以前的我们的老相好啊， 我们的年轻同工都已经开始去念神学了，我们现在节目里面也有神学生了。
没事了，他能懂的了，我和他聊。我
现在改过自新，我不批评神学了。但是我跟这个神学生的谏言不错，觉得是呢，你们是读的是什么什么学位啊？以后干脆就改成这个神学进士、神学秀才、神学举人、神学探花，也不是很好吗？好了，这对于神的话，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用，不如说。可是对于人来问的各种各样的愚昧的问题啊，
嗯，
你要不跟他应对上的话呢，你要帮助他的，这个不如说是口袋里常常摆的。你听完了，你别急着答啊，你先把它换一换，你问他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多有学习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所问的问题，你在这个不如说重新陈述的问题要比他问的更准确。那当然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他那个问题呢，从一个不可能答的愚昧问题呢，变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悟道问题。哦，陆教，我们得停在这里了，时间到了，下回再聊吧。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成